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晚安，欢迎再次收听每周日晚上八点播出的 Yilang Air， 我是 Jenny。 我们在节目中陆陆续续邀请了来自世界顶尖名校的各界精英来分享过他们的生命故事，不管是音乐家、医生、教授、科学家或是律师等等，都带给我们很多正面的能量。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很荣幸能够邀请到拥有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的 Dr. John。 他曾授课于两岸的知名大学，也曾担任过台湾著名法学杂志的总编辑哦。而信仰上呢，他本身就是五代的基督徒。哇，听起来灵肉都已经很丰盛的生命，神却仍然能够使他更加的更新变化，成为一位代职侍奉的牧师。神究竟是如何带领他的人生的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Dr. John， 你好。
Jenny， 你好。
哦，我知道你在这个，你的专业呢，是在这个智慧财产权方面嘛。那现在这个时代啊，我想每个人都是会人手一机，然后全民记者，这样谁都可以拍下一些东西。那我们在转贴一些这个照片跟讯息的时候，嗯，觉得有没有什么我们可能觉得理所当然是可以，可是其实是要注意的地方呢？
哦，这真的是一言难尽哎。那著作权是真的很复杂，很复杂，而且我们常常讲十个学者可能有十一种意见，所以有时候我在回应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蛮保守的，因为很多看法
可能不太一样。
对对，
那假如说今天呢，别人可能传了一张照片给我，那我觉得这张照片很有趣很好玩，那我就直接把它转给我的朋友，这样子是 OK 的吗？
这样当然不 OK 啦。
不 OK 吗？
那照片如果是著作权的话，那你就侵害人家的著作权啊，即使别人传给你，那并不表示你就可以用啊。
啊，是哦。嗯，我刚心里想说这一定是 OK 的。
连笑话都要注意。
连笑话都要注意吗？
因为有些东西是有著作权的，万一人家就是以前我们也看过啊，比方说有 copy 天下杂志啊、商业杂志，然后报道什么名人，就整个转贴，然后大家就觉得好文章就转贴。那其实像这样的状况，即使是好文章，你最好找到原来的网址，透过 link 的方式去那个网页，不要直接就贴。
哦，我懂了，我懂了，就是说你可以给他网址，这样是 OK 的。
对，
但是你把那个文章直接的贴给我朋友，这样就是
复制嘛，因为我们讲著作权copyright，copy 这是最重要的权利，你把它 copy 了，那你就侵犯著作权了。
啊，哇，我都没有想过有这样的事情哎。所以著作权基本上就是说，假如这篇文章是我写的，然后如果我也不是什么个，不是一个什么有名的作者，可是我如果朋友想要转贴我的文章，那基本上是要得到我的同意。
当然，当然，即使你写好的东西，那朋友觉得很漂亮很好啦，你的图啊音乐就把你 po 上去，可是问题是你个人觉得还不够完整，那即便他用你的名字，可是你还没有想要发表，这个他就侵害你的人格权，因为你还不想公开发表。
哦，还有人格权这个东西。
对对，这很重要的。
啊，哇，太专业了吧。真的跟我的原本的想法完全不一样。
对，没错。
哇，那我们真的要小心一点。
没错。
我没想到一个这种手指之间的小小的动作就有可能会发生这种法律的问题。哇，真的远远的超过我的想象。像你这样，你看你的想法就跟我们不一样。你这样一个学有专精的学者啊，可是你又愿意这样献身在教会的服事事工里面，然后就等于就是不完全是为了自己的事业跟荣耀这样在生活，我觉得真的很令人敬佩。那虽然我知道你是一位五代的基督徒啊，但是还是很想听听看神如何引导你，然后让你成为现在这样一个愿意献身的牧师呢？
其实说起来，虽然我是第五代的基督徒啊，但老实说我在好好学习圣经课程之前呢，我对圣经一直都是入门阶段。从创世纪开始我就没有好好读懂。
哦，真的。
所以我那时候生完孩子，因为想要带孩子嘛，就在家里大概待两年，我就想说我要不要去念神学院。然后就差不多在1991年那个时候，我就在面临信仰征战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我要不要离开我从小一直成长的教会，因为我觉得在那里好像学到一个界限了。就那个时候我就碰到我的传道人，他就问我说，有没有兴趣来学习圣经课程。我那时候就心里想说，怎么这么神奇，我就说好啊。
就你正好很想要更亲近圣经的时候。
对，结果我一听，哇，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惊讶，非常非常开心。因为这个课程是帮我打开 对于圣经奥秘的课程，而且那个内容很丰富，而且非常有趣，而且很务实。哦，包括我那时候
很务实吗？
对，因为我那时候
对
那个时候，包括我从小一直问嘛，就问问一些牧师，就说好像那种很多这个自杀的地方好像都有鬼哎，牧师是怎么样？那以前牧师都说，哎呀，我们基督徒不要相信这些啊，可是明明就有嘛，不然的话耶稣怎么会赶鬼？因为我来上这课经圣经课程以后，那个老师就说当然有啊，当然有鬼。我就很好奇，就问他有关灵界的部分，就一个一个解开。所以我觉得太有趣了，像我这么好问的人都可以这样子满足我。所以呢，因为听了这个课程以后，我就更多的去念圣经，以前都不太敢跨越创世纪啊出埃及记，后来就一遍一遍的念，然后整本的这样念圣经，所以念完以后我就觉得啊，我更有自信，了解到神的创造是这么奥秘，自己存在的意义是这么宝贵。所以我大概听了课程大概半年以后，我就到这个圣经课程的这个教会去。那如今已经第二十五个年头了。那我这几年来，这样25年，我反复的读圣经啊，还有听这些课程，然后呢我也分享给朋友，我觉得大概都有上千人次哦。
哇真的变得很火热哎、
很有趣啊。
对，那我真的觉得很有趣，为什么会同样的是我们同样的一部圣经，可是有没有把它读懂竟然会有这么大的差别。你刚刚讲的这些，譬如说人生的这样的意义啊，然后创造的目的啊，感觉都是一些很根本的东西耶。你觉得在这个课程里面就是对你来说有一个让你觉得最跟过去的信仰最大的不同的地方是什么？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碰到一个好老师，会教导的好老师。因为我自己呢，讲起来不怕你笑，就是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我常常也不是常常，我好几个学期，但每学期都被当掉一科。
真的吗？
对，所以
现在还有这么有成就。
所以后来我拿到法学博士的时候，我先就说哇，没想到能到拿到法学博士。可是我就觉得，就是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受挫折，所以我当我有机会教法律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要用更简单、更有趣的方式教学生。所以后来好几次，我不管是在工作上去演讲，或者是在我在学校当中授课，我几乎评比都是数一数二的。所以后来我就觉得啊，真正原因是你碰到好的老师，启发你对那个领域的眼睛，你的想法就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圣经课程也是，你碰到一个好老师，他告诉你圣经的真实，他告诉你神的心情，他告诉你这个是有脉络有历史的时候，你就觉得对嘛，跟我想的一样哇所以有这样子的差别。
哇，我觉得你透过你自己的人生，虽然过去可能看起来是一个挫折的，可是你却能够透过自己的经验里面更能够去引导更多的人。
感谢神。
难怪你也能够在圣经上面引导这么多的人相信神
还有限啦，还要继续努力
哇，真的很厉害耶。那我觉得神真的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虽然看起来已经在很有恩典满满的地方，但是还是能够再恩上加恩，然后看起来已经是很有能力的人，可是神又可以再加添上更多的能力。那我们聊到这边呢，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曲以后再回来。那刚才我们聊到了 Dr. John 他信仰突破的一个很奇妙的经历，那我也知道你从此以后啊就成为一个很愿意为主付出的信仰者。那您在有了这样的改变之后，神又是怎么带领你的工作跟家庭的呢？
这25年当中呢，神陆续引导我去欧洲念书啦，然后还有跟其他国家有做文化交流啊。那之后呢，也是很神奇的，还有机会去大陆念书啊，甚至教书，这个都远远超过我任何的梦想。所以呢，我就慢慢的摸索出来，咦，神好像要我先成长到一个阶段，然后透过我自己的观察啦、学习啊，然后再回头帮忙我的家人啊、朋友啊，还有大陆的生命啊。所以这几年来，我好几次这样子为家人流泪祷告的时候，还有想到孩子没有接纳我的信仰的时候，非常难过的时候，我就常常想起教导我圣经课程的总会长牧师说啊，传道家人啊，不是用话语，是用爱来对待。所以我除了祷告以外呢，这几年我回台湾以后，我就开始默默的做更多的服侍家人的工作。我决定要以爱啊还有行动让他们看到我的改变。所以很感谢神啊，这几年我经历的真的很多神迹啊，神在我的家人还有我自己身上 真的很多的神迹，所以不只是我的娘家，我的婆家，还有我的同学们啊，同事们，他们都见证到我成为全职传道人的喜悦、恩典跟能力。
哇，你在开始信仰越来越深刻，然后信仰起飞之后，没有想到神带领你的脚步变得很宽广，哎，
感谢神。
那你觉得为什么神会带领你到欧洲啊，各个国家，还有甚至是到大陆去呢？以现在的角度来看的话，有怎么样新的看见？
其实我之前真的没有想法，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到我可以拿到奖学金，而且是几乎不可能。然后硕士跟博士都是全职的奖学金，
而且全额的奖学金，
全额的奖学金，而且真的很很
令人羡慕。你都有被当掉，怎么哪有啊？
所以像先生就常常说，哦，猪没有肥，就肥到狗去了。
他怎么这样说你？真是，
因为他是我们班第一名毕业。
哦，但是反而你的哇，你的机遇好奇妙哦。
对，所以我后来我自己想一想，我觉得，神真的是要透过我，也见证给我先生看。哦，对，因为他实际上
能力，
对，实际上他是我的同班同学，然后他甚至是第一名毕业。那各方面都条件都非常好的人，可是却是他的老婆念硕士又念博士，对他来讲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后来我就慢慢在想，神为什么给我这样的机会，我自己都很惊吓。后来我慢慢体会，也透过我这样的神迹，让别人看到，真的只要相信神，只要做主的事工，其实你的理想盼望，就是你在大的理想盼望当中，你小的理想盼望都可以实现。
我们以为为主付出好像自己的梦想要牺牲，可是却不是。
没有
哇，透过你的人生的经验的见证，让我们知道就是其实反正会更远更大的这样来达成。
对，哇，
那我觉得你在你的经验面很特殊的一个，就是你曾经到对岸去，然后拿到了这个法学博士啊。那因为我其实做了一下 Google， 那个在亚洲当中能够排名进入世界大学百大的，您所就读的这一所就是顶尖的数一数二的学校嘛？那你在那样子的学习当中，你觉得神为什么要让你去到对岸呢？
我后来想了一想，我觉得因为21世纪，大陆就像当年耶稣时代罗马一样，各国的精英都会到大陆去，所以我觉得我去大陆真的打开我的视野，就是说凭良心讲，大陆的学术环境没有台湾好，台湾很多，很多是海外留学的学者专家，所以其实很多学者很幸福，他们都听到很新的东西，可是相对于大陆，其实我现在讲应该很多人也会同意，就是北大最优秀的是学生，所以我记得我入学的时候，校长就说一流本科生就是大学生，二流硕士生，我心里想说啊，那就是三流的博士生。对，可是你再去看，北大的老师其实几乎都没有博士学位，因为他们那时候碰到60年代文革，所以他们大概都是很辛苦的持守岗位上，然后慢慢走上教职，所以他们对外国的视野其实可能不多，对于法学的扎根也没有台湾这么深，所以真正的优秀在学生。所以我觉得我很感谢神，就是我打开那样眼睛，就是我周边都是很优秀的，
世界上最优秀的，
对，很优秀的同学，所以像我们现在毕业10周年，我的同学当中很多就甚至有那种最高法院的法官啊，司法部的什么科长啦，然后什么学校的什么院长啊，系主任，所以我就觉得啊，我有幸，虽然我以一个高龄去跟他们念书，可是我真的打开我的视野，我觉得那真的是很宝贵的。
哇，我觉得神真的就像你刚刚所见证，真的在装备你，因为把你预备的越丰富的时候，其实对神来说也是越有益处的。
对，但是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有让神这个满意。
当然，你看你拿着你的专业，不但帮助弟兄姐妹，而且还真的以你的这种经过这种严谨的学术训练的头脑，正在传达圣经的福音，这是一个非常，我觉得这是一个你看没有看到，可是神默默在做的这样的一件事情。
感谢神。
那你刚刚有提到就是跟家人的这样子的相处，我觉得你要做的事情真的很多，又要跟世界顶尖的人交流，然后回头你回到家里却能够马上变成一个真的想要用以爱来付出，然后希望能够把福音真的带入他们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很感觉很温柔又慈祥的母亲。那 你这样子的一个心态的转变啊，你觉得你是怎么能够做到，或是有什么理念呢？
其实我觉得神应该也是很祝福这个基督化的国家的那个家庭，因为不只是我是五代基督徒，我先生也是三代基督徒，所以我的婆婆是长老，所以我们在家里当中，实际上我们每年，比方说我们过年，我们就会做家庭礼拜。
好特别哦，别人都是拜拜，
对，
线上
我们是透过对线上家庭的礼拜，线上这样的祭坛，所以我觉得。像结婚也是快要30年了，我觉得这过程当中也是婆婆帮忙很多，大小事情都是她处理，那是她现在年纪大我才慢慢接手来做一些事情。
哇，你的生活里面真的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祝福，真的很有趣耶。
感谢神。
那我觉得啊，神不只是这样子祝福着我们的 Dr. John， 我想神也是有满满的恩典要赐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只要我们真的预备一个很合一的器皿。你觉得你所预备的器皿是什么？为什么神会这样祝福你呢？你是怎么样的心态让神那么喜悦呢？
其实我之前我一直觉得说我的先生比较优秀啊，神应该更大大使用他，为什么会先使用我？我想了好多年好多年。
真的吗？
对，后来我唯一能够想到的，我觉得我比他单纯。
阿们。
我觉得有时候真的就像圣经讲的嘛，就是小孩才能到天国一样。
对，
我觉得我目前想到只有这一点。
哇，这一点真的也许对现代人来说这是比较困难的。
有可能。
你刚刚在一边说的时候，我就一边想到说，哇，你看这个在神要拣选大卫为王的时候，其实其他人都身量高大，长得又高又帅的，但是神跟撒母耳讲的就是说，你不要看他的外表，我耶和华是看内心。
对，
也许你在外表上面你觉得技不如人，但是你的内心却是有让神非常喜悦的部分。我想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
没有，这是神的神迹。
好，那我们真的很，我觉得从你身上我们真的学习到很多的部分。那我们先聊到这边，再休息一下哦。那我知道你时常会为了信仰啊，跟一些社会精英们对话互动啊，而且很特殊的是你有很丰富的这个大陆经验。那在您和这些人士见面的过程当中，你有什么看见呢？然后对我们这些在社会上正在起步的年轻人，你有什么建议？
其实讲到精英啊，大家好像比较会局限在世上有看板有能力的人啊。
对。
那我个人的生活跟信仰经历啊，我觉得最能够让一般人羡慕的，甚至能够让神很眷顾的，就是能够了解自己生命的意义，
而且能够了解自己生命的意义，
对，而且能够活出神所创造特质的人。换言之呢，我觉得就是我们一辈子当中，如果能够做到神期待我活出的生命目的，我可能只想说啊，我就做个法学家就好，可是神可能不是这样想啊，所以我觉得很现实的，就是在世上这些名誉啊、财富、权柄，其实都带不走。甚至你如果陷入到当中的话，其实蛮可悲的。这个从一些什么学者啦、政治家啦，或者是富翁，我们看到他们一生其实蛮多这样的例子。所以我也想起到1999年的时候，我在担任法学杂志总编辑的期间，我做过一次生涯规划的主题企划。
生涯规划。
然后我就问了几个很知名的法学教授啊、民意代表啦，还有法学背景的企业家啦、政治家等等，就发现了他们的人生不完全按照他们原来的规划来走的。也就是呢，他们还是会受到环境跟自己的想法左右，所以我更确定啊，原来环境跟想法会带给人改变。
环境跟想法，
对，可是呢，你进一步来讲，环境跟想法其实可以在一开始你自己就可以决定啊，可以改变啊。也可以说具体来讲，你可以选择进入到好的环境，脱离不好的环境，然后找好的人生导师，改变你的想法，那么你命运就改变啦。那我像前几年我在大陆教书的期间当中啊，学生就很曾经很热烈的，因为也在那个他们学校开会的过程当中，就指出啊，我们的老师为什么不能像台湾的张老师一样啊，教的
真的
啊。我后来就说哇，你们害死我了，我再没有办法在这个学校教了。他们就觉得我给他们很多的帮助跟刺激。那我只是很虔诚，就说哎呀，没有啦，台湾的学术环境比较好啦，所以台湾老师 都可以教出这么很努力的教，可是我内心当中更清楚的知道，是因为我碰到了人生的导师，所以我生命当中有对生命的爱，所以我才能够讲出让学生有学习或者是能够帮助他们思考的东西。
嗯，
那如果说拿现在台湾的学生跟大陆的学生来比较的时候，
嗯，
我想很多老师大家都会说，哎，台湾已经不如大陆了。
对啊，现在很多人都这样觉得。
对，可是呢，
大陆学生很优秀。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说，即使我们在学习态度啊，或者这种发展不如大陆学生，但是呢，台湾比大陆最最有优势的地方是，台湾真的是一个有爱。有爱有信仰的地方，
有信仰。
所以即便大陆呢在硬体上，哦，他们发展很快啊，不管是那种，
对啊，经济起飞，
对，那种几次的世运啊，是奥运在那里举行，他们很快可以建设出来，但是台湾的软实力，
软实力，
对，这种人跟人之间的信赖，这种爱，这种神的观念，所以我觉得啊，台湾的青年学子一定要知道自己的特质是什么，那神对台湾的祝福跟期待是什么？人生绝对不是去追求那些名啊利啊，而是真的要找到自己的特质，好好的发挥。这也像我们有很有名的那个社会学家马斯洛嘛，他一个那个人格理论发展出来，那种人格需求那个金字塔最上面就超自我的实现，
超自我的实现，
对，这才是最根本的。
超自我的实现听起来好复杂，是什么意思？
其实实际上就是我们讲说啊，我们要什么人格实现，我们想到的大概就是我们学问上啊，知识上啊，特质上，可是实际上马斯洛他 touch 到最后那一块其实就属灵的东西，
哦，灵性上面
的，对对，
更形而上的，
对，所以不是你世上学到的学问啊，特质专长，你能够开发你属灵的能力，那个东西得到实现的时候你就会满足，你真的觉得啊，人生夫复何求这样子。
那你刚刚也有提到说台湾的学生的软实力其实是会是我们的优势这样，然后最后再结合你刚刚后面说的这个超自我的实现这个部分，那可以可不可以更具体的告诉我们Dr. John 你看到的台湾学生的软实力具体的来说是什么？
好，比方说我在大陆教书的时候，学生针对一个台湾老师，甚至就是比较专业的老师，他们就很想从我这里挖到他们要的东西，那实际上我个人觉得我最宝贵的东西是方法论想法的改变，
方法跟想法，
对，你挖到我的书，挖到我的讲义，那个都是很有限，那个讲出来其实类似硬体，真的软实力是一个方法论，一个怎么样让这个内容更深入，那大陆学生呢，因为他们只要名校毕业有好的学历可能就会找到好工作，那台湾的话或许现在找不到好工作，可是我觉得在面对台湾学生有一个 特色就是我当对学生表达爱表达关心的时候，学生会有反应，他会知道这个老师是真的爱他们，这个老师更深层的东西是人生的理念，所以他们会私下再找你，就说老师我觉得你跟别的老师不一样，我很想了解老师你怎么怎么，所以我会告诉他人生道理，我就不是告诉他是课本的东西要哪里找资料，所以我就能够改变一个台湾的学生。
我听懂了耶，
就
是也许我们在知识上面我们都一样可以得到这些东西，不过如果你跟这个教授有了更深的心灵的交流，你更学习到了他的这种可以说是一种精神或者是一种内在的原动力，那这样子的话呢，现在看起来是一样的，可是在未来它能够走得更长而且又更远这样子。
对，而且这个东西如果用在企业也是一样，就是为什么我们管理阶层的一定要用 台商或是台湾的干部，因为台湾干部才能够了解人心，了解问题所在，有基本的爱基本的信赖，这个是最核心嘛，管理阶层才是最高的。
哇，我都不了解真的没有你讲的话我们都不知道而且这样说起来真的信仰就是在这个软实力之上最根源的一样的东西，说到爱的话真的没有比神 对我们的爱更加的全面，而且源源不绝。
对，
哇，真的台湾能够成为一个有福音的国家，真的是最大最大的优势。
对， 对，很大的祝福。
哇，我被你分享起来，我真的有感受到这种原来我们是真的有点身在福中不知福。
对， 对，
所以我想你刚刚有特别提到说你在跟大陆的学生一些交往的时候，他们也会觉得你有不一样。那个最大的不一样是不是你会在课堂上面启发他们什么东西啊？
举个例子吧。就是因为我去教的时候，我就心里想他们是我第一届教的大陆学生，可能也是末代的学生，所以我教第二堂课，我全班的名字都记得，虽然只有28个，可是我全班名字都记得，而且他是哪一省来的，他念什么专长，因为我教智慧财产权，那我的学生是有外文的啊，有机械啊，有材料，有电，就各门都有，
各行各业，
对，他们就是来在修这样子的学位，所以呢，他们的背景我都了解，所以上课的时候我就会点名，然后会叫学生，然后讲说，哎，你的感觉什么？所以
他们就很奇特吧？
对，然后我就问，哎，怎么回事呢？你们怎么有反应吗？哎，我教的怎么样啊？喜不喜欢啊？习不习惯？后来就有学生就说。我说是我的普通话说得很好玩，没有，老师，你的普通话说得挺好的。后来我问到一个学生，那个学生很特别，他大概是爸爸山东人，妈妈南京人，然后呢很直，很直的个性，然后就说，哎，你觉得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就笑了，他就说，老师，你吓着我们了。我说啊，怎么吓着我？他老师，我们从小到大没有人把我们当回事儿。我说怎么？他说你对我们太好了，我们被你吓着了。
哦，
我说什么叫做太好？我不了解什么叫太好了。但是后来我就请他们再举例，到底什么是太好？他们大笑笑就说，很多老师上课就说，哎，什么问题？讨论看看。那老师你就会说，哎，有没有问题？讨论看看啊。那个台湾腔很好，然后态度就是跟他们一般老师不一样。所以我才知道啊，原来这些孩子也蛮可怜的，好像没有
被真心的对待过。
对，
哇，这种就是真的是春风化雨，就是这句话，
我还不敢这样想。
我觉得这真的是很特别的地方，而且我们也许不知不觉当中，当我们被神填满了爱啊，填满了能量之后，我们在展现给这个其他的人的时候，他们也可以感受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真的很不一样。
哇，我觉得神在你的工作啊，信仰啊，还有在跟这些现在以及未来的精英的这个对谈上面，都透过你，我觉得正在发光。
不知道有没有。
一定有，一定有，真的太棒了。那我们聊到这边也再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来哦。最后呢，很想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个你喜欢的圣经经文、主日正道或是灵感的箴言。
我以前蛮喜欢的，就是箴言4:23讲，你当保守你心胜过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这个心啊，想法真的很重要。那慢慢我觉得爱这个问题也很关键，所以我想到耶稣在新约时代有讲过嘛，你当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
那我真的
我观察到真的好多我的学生也好，同事也好，家人也好，一生寻寻觅觅的就是在寻找爱。但这些都是从心发出嘛，也是从想法开始，所以唯有尽心尽意尽力爱着主的时候，爱着神的时候，我就才能够找到真爱，而且自己才有能力付出爱。
对，因为我们可能都是从父母的身上开始接受第一份爱。
对，
那如果我们有机会能够学习更高的爱的话，我们的内心应该会更不一样。
对，
就像我们的 Dr. John 也是啊，你从认识神之后真的有很多的奇妙的经历跟改变。那你在你这个这样子为神奔跑为神服侍之后，在你的生活当中，神有没有什么特别回馈给你的很特别的例子呢？
我觉得到处都是。
到处都是吗？那赶快分享出来，让我们有力量一下。
其实最直接的大概就是我第一次拿到奖学金的时候，全额奖学金出国的时候，那个不只是我的同事们傻眼，我先生也傻眼。
你先生又傻眼了。
对，因为我在工作的表现并不是最好，然后我的成绩也不是很好，但是我竟然能够拿到国科会的全额奖学金。
哇，
因为国科会奖学金照说是给以前我们知道嘛，学校 教授七年轮休奖学金、嗯、但是那个时候我是在一个财团法人行政院下所属的单位、嗯、我竟然有机会申请、嗯、然后我竟然在
为什么会有机会哈？
对啊，就是他是行政院所属就可以申请，可是申请当中你想想看，我的单位当中上千人申请的大概也有几十个人吧、哦、我竟然能够申请，然后国科会又准许，
对啊，
然后那个奖学金是差不多100万，
100万很多哎、欸，
对，而且那一次是我第一次坐商务舱，我就等于公费坐商务舱到国外去念书，然后我的学费、我的生活费，整个夯不啷当，差不多100万。
哇，为什么呢？为什么神会这样子的祝福你呢？
我觉得，我后来想想，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刚好那一年，我就是来教导圣经课程这个教会，嗯嗯，然后那一年呢。那个传道师告诉我说，哎，我们今年是宣教一年哦、嗯、你要是好好传道三个生命的理想盼望都可以实现、嗯嗯、我那个心里想说，三个人我周边几十个人有什么难呢、嗯、那我就努力传道、嗯、那虽然那时候并没有真正传道三个人、嗯、可是我觉得那个在过程当中我看到这个教会有时候房租对房租付不出来、嗯、有时候传道人根本没有钱吃饭啊，或者是有一些、
哦哦、这么辛
很心疼、嗯、所以那时候很心疼，所以那个时候刚进到这个教会，我就看到房租付不出来啊，或传道人没有钱、嗯、我就会这样5000啊3000这样给他们、嗯嗯嗯、所以我最后算一算、嗯、没有实际算了、嗯、我那一年大概到教会没有10万，大概也有7-8万，就奉献这个教会。
哇，那你是奉献的很多哎、欸。
其实也不算多，真的如果比起神给我的，真的很少。嗯，嗯真的很少。
因为你奉献了这10万，所以神就赐给你100万。
哦，如果这样子讲也是，我不晓得合不合宜。嗯，但是我觉得应该是最主要就是神透过各样的经历，让我看到神的爱是真真实实的、嗯、我所做的可能是神喜悦的。
嗯， 嗯，哇，真的是这样耶、嗯、而且我觉得你对物质上面你不会有所吝惜，就是你保守你的心在一个界限，就是以属灵的事为优先，那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神可以更放心的把物质赐给你，你觉得是不是可以这样说？
或许刚好走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我觉得就刚好得到神的回应吧。
哇，阿们、嗯、哇，我觉得神的话语总是这样，虽然看起来是简单的一两句话，但是去实践的时候总是会有不一样的更大的果效、嗯、
对对，哇，
真的很感谢你的分享。那我们聊到这边再听最后一首歌曲。今天呢我们跟这位在两岸呢都很有独特见解的 Dr. John 度过了很愉快的时间，那我从他的身上真的看到了在神面前如同小孩子一样非常单纯，而且呢非常愿意付出爱，而且非常愿意改变的这样一个很年轻的这样的心灵。那我觉得他今天真的带给我们一个很崭新的看见，就是也许我们在属肉上面呢、啊、我们在学识或者是在经济各方面呢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特长之处，但是呢在神里面，当我们拥有了强大的内心的能力，当我们有了很深厚的爱的这样的资源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成为一个真的能够行走在祝福之路上面的人，而且我们也不知不觉成为一个能够盛装祝福的器皿。那希望呢透过今天这样的分享我们所有的人呢都能够更加的看清楚人生真正的丰盛是什么。那今天呢非常的感谢 Dr. John 跟我们一起分享，
谢谢 Jenny，
也非常感谢各位今天聆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拜拜。